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一，农历9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积极践行大实务观，各地全方位多途径开发实务资源，保障粮食安全。
韩正出席印度尼西亚新任总统就职仪式，并访问印尼。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迎来年内第三次下调，将带动企业和居民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
各地秋招密集展开，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明确提出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各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食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伊安县富饶乡一处大豆收割现场，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梭，金黄色的豆粒通过收割机的出粮口落入运输车中，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伊安县富饶乡乡长穆海红：
现在看，玉米母斤增收240斤，大豆母斤增收35斤，甜菜母斤增收1吨。富饶乡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把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工作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的一项事业落实好。
大食物观，粮食是基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黑龙江要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眼下产粮大省黑龙江秋粮收获已超70%。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粮食丰收已成定局。为顺应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健康的消费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树立大食物观。他指出，现在讲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每天早上是福建省顺昌县孤农吴斌最忙碌的时候。
我们猪栓的采收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5:30至9:30。如果这段时间没采收，
作为中国食用菌之乡的顺昌县，年产竹荪等各类鲜菇11万吨。顺昌县与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同打造菌草科技小院，进行食用菌品种的研发、栽培和菌种生产。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冬梅：
菌草技术的应用呢，就能够为社会提供一个高效利用光热、水土等自然资源的生产优质的蛋白质食品的生产体系。我们正在积极的建设和推进草菌序商务循环的生产体系，这是我们积极践行大食物观的具体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在福建工作时，在山区干过，也在沿海干过，当时我就提出大食物观，肉、蛋、禽、奶、鱼、果、菌、茶，这些都是粮食啊。在广东省湛江市的国家863计划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中兴一号南美白对虾新品种从这里诞生。更便宜的国产虾苗价格让对虾养殖在当地迅速普及。基地综合管理部副经理李关宏：
当时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们是买国外的种子回来都要2000块钱一对，到目前都要1000多块钱。就像我们说句笑话，就是我们在平常在吃饭的时候，筷子一夹就夹了500块钱去了，就是这样子下决心，就是要攻破这个育种。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湛江考察时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 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在南美白对虾产业带动下，湛江正逐渐成为全国水产种业培育基地。如今耕地之外，广阔的海洋、森林、草原等都是让中国饭碗更丰盛的底气。2023年中国经济林产量达 2.26 亿吨，森林食物成为继粮食蔬菜后的第三大农产品。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要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
要向森林要食物，要向江河湖海要食物，要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同时要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发展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
本台消息，应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10月20号在雅加达出席印尼新任总统就职仪式，并于10月19号到21号访问印尼，分别会见新任总统普拉博沃、时任总统佐科和新任副总统吉布兰。会见普拉博沃时，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韩正表示，普拉博沃总统当选后第一时间访问中国，体现了对中国的深情厚谊和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巩固深化两国合作达成重要共识。总统先生在就职演说中阐述了粮食自主、减贫脱贫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中方将支持普拉博沃总统和印尼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印尼一道遵循元首战略引领，打造高水平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开展更加紧密的国际协作，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普拉博沃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衷心感谢和亲切问候，热烈欢迎韩正副主席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来印尼出席其就职仪式。普拉博沃表示，中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也是印尼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印尼新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将延续佐科总统对华友好政策，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会见佐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对佐科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韩正表示，过去十年是中印尼关系高水平发展的十年，习近平主席和佐科总统共同引领中印尼关系不断提质升级，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中方愿同印尼传承两国友好合作的优良传统，继续书写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佐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感谢习近平主席近日同其通话，表示近年来印尼和中国合作成果丰硕，雅万高铁成为两国友谊的象征，相信在印尼新一届政府领导下，两国关系将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见吉布兰时，韩正祝贺他当选履新，表示中方愿结合印尼新政府施政重点，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吉布兰表示，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携手推动双边合作走深走实。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今天迎来年内第三次下调，将带动企业和居民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央行官网10月21号发布公告，十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 3.1%，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6%， 较此前均下调25个基点，这是继今年二月和七月之后的年内第三次下调，本次下调幅度为2019年新版 LPR 报价改革以来的最高值。一年期 LPR 通常与企业短期贷款利率挂钩，五年期以上 LPR 通常与房贷利率挂钩。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从今年以来的情况看，一年期 LPR 两次下调共计 0.35 个百分点，五年期 LPR 三次下调共计 0.6 个百分点，整体幅度较大。无论是一年期还是五年期 LPR 都处于历史低位，这对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推动扩大内需都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五年期 LPR 三次下调，总体幅度较大，对于稳定房地产市场、降低居民房贷还款压力、刺激居民消费、推动扩大内需和稳增长都具有积极作用。
九月份，我国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63%， 比上年同期低约21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 3.32%， 比上年同期低约78个基点，均处于历史低位。利率价格工具激发市场需求的效用持续显现。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表示，
本次 LPR 调整释放了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更加积极信号，更低的贷款利率也有助于增强债务可持续性，从而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多家银行今天宣布落地首批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业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截至发稿前，包括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今日宣布落地首批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业务。业内人士表示，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资金流动性，资金或将有序逐步进入资本市场，有助于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稳定市场预期。中国银行21日表示，上交所深交所发布的首批23个上市公司合作落地公告中，中国银行支持项目数占7个。截至目前，中国银行已与近百家上市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向32家上市公司明确贷款承诺。截至目前，建设银行已与广电计量、玲珑轮胎、利诺特波等上市公司达成合作协议，企业性质涵盖国企、民企，利率不高于 2.25%。 招商银行表示，一周内触达超900亿增持回购融资需求，在相关监管机构发布业务通知后，实现第一批客户放款。首批回购增持贷款合作银行包括4家国有银行和2家股份制银行，涉及上市公司包含不同所有制企业，涵盖主板、科创板和创业板。
第136届广交会今天发布，共有来自全球21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3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比上届增长 4.6%。总台记者陈慧婷、黄东旭，广东台记者于俊俊报道。
第136届广交会第一期广纳新智生产力，聚焦先进制造，参展企业展示大量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其中数字化产品39万件，比上一届增长 300%。本期广交会11165家参展企业中，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相关题材企业约3600家，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中国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正在持续增强。参展商肖艳梅表示，
目前我们主要有来自意大利、德国、美国一部分，然后还有日韩等等这一些国家，有将近1000来家有达成初步的一些合作意愿。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这一些意向客户将近有30%的一个转换率。
广交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楚世佳表示，本届广交会展览质量更高，外商参与更多，双线融合更好，服务体验更优，刷新各项指标。
无论是境外采购商参会人数、参展展品的高质量攀升指数，还是实际现场的成交人数、成交数量，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第136届广交会第二期将于10月23到27号举办，以品质家居为主题， 集中展示家庭用品、礼品及装饰品、建材及家具三大板块15个展区，线下参展企业10040家。
民政部今天发布，我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已达41万个，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截至二季度，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41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6.9万个，与2019年相比，分别增加了1倍和1.2倍。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
指导各地用好各类资金投入渠道，落实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开发性金融等资金渠道，研究延续并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税费优惠政策，推动完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结构和评价体系，有力支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我国儿童福利水平不断提高，服务对象从传统的孤儿弃婴逐步拓展到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自闭症儿童等各类困境儿童。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副司长赵勇表示，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升，推动全国大部分省份建立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自然增长机制。
对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依然在校就读的，延续享受基本生活补贴或发放助学金。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有41.4万名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保障范围，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484.1元，在各类困难群体保障标准中居于前列。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占比，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随着我国高校博士点获批数量的逐年增多，现有在读博士研究生的数量超过61万人。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要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完善及时响应国家需求的学科专业设置、建设和调整机制，加强理工农医类以及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加快关键领域学科专业建设，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姚建华表示，
在过去5年当中，实际上建了5个一级交叉学科：量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纳米科学与工程、基因科学与探测技术，还有人工智能，实现不同学科的交叉，更好的去培养高水平的博士研究生。
除了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此次印发的意见还提出要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占比，探索建立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培养分类发展。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
一方面通过这种分类的管理和分类的培养，使得这个人才培养的结构能够和社会的需求吻合，而另一方面就是确实提高这个博士培养的质量。那尤其是专业博士，它其实是应该跟学术博士形成不一样的培养的模式，包括要有不一样的师资队伍、不一样的课程体系、不一样的课程的这个标准。
又到一年秋招时，各地大力推动校企对接，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东北五校秋季大型双选会今天在吉林大学举行。本次双选会共有吉林全省66所高校20000余名毕业生参会，是吉林省内规模最大、层级最高、参会学生人数最多的校园招聘平台。现场共邀请到81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用人需求近50000个。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经理左方一：
面向于新能源、智能网联、数字化方向。那么对这个软件、电子信息、计算机以及电控、化学这方面的学生的这个招聘量会显著的提升。
东北五校招聘会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五校发起的，旨在搭建平台，为毕业生提供广阔就业空间。吉林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指导科科长孙卓：
在就业指导方面，我们是鼓励学生将就业指导的包括职业规划的这些理念前置，希望能够全方面的提高学生的竞争力。
为什么有这个需求呢？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江苏省202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公益供需洽谈会近日在南京举行，共组织了用人单位833家，发布岗位需求3.7万个。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本科应届生李同学，
这个招聘会提供的岗位还是蛮多的，然后现场秩序也很不错，没有很拥挤。
江苏江阴港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周素云表示，招聘会为企业引进新型人才提供了极佳的平台。
智能化这一块，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这种电气自动化、机械设计这种专业的人才，还需要就是我们一些高端的这种我们的财务人员，将来就是能在财务知识、会计知识跟这个 EIP、跟信息化数据敏感性这些的高端人才上面就是有些需求。
由海南省委省政府主办的汇聚海南四城同办2024年秋季校招活动日前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的16所重点高校举办，邀请国内外青年才俊共享海南自贸港新机遇。清华大学学生侯举香：
我之前从来没去过海南，但是我觉得海南的这个人才引进计划就是对大家待遇非常好，就是我自己也非常的心动。
此次招聘活动吸引近600家用人单位携1.4万多个岗位参加。海南省东方市教育局副局长邱丽红：
来咨询的比较多，我们就要进行现场的这个面试，面试通过以后呢，我们就进行这个可能接下来的入编程序。
近年来，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食品新兴业态蓬勃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抽检发现，总体食品安全状况良好，但也暴露出掺杂食假等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近期组织开展的新业态新模式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监测情况。市场监管总局食品抽检司副司长陈少洲介绍，
本次专项抽检对12个网络直播平台上的1042个直播间开展抽检监测，完成监督抽检1492批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粉丝粉条、肉制品等食品存在掺杂食假现象。
市场监管总局同时对23家主要生鲜电商平台销售的蔬菜、水产品、水果等开展了抽检监测，共完成监督抽检1200批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部分水果蔬菜中农药残留超标，部分平台和商家存在缺斤短两和冷链措施不到位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要求相关企业对抽检不合格、存在安全风险的产品立即进行处置。市场监管总局食品抽检司司长孙慧川表示，
对检出的不合格，尤其是多次检出不合格的商家，该停止网络平台服务的要停止服务，该取消合同的要取消合同，要切实把好商家以及带货产品的入口关。
今天白天，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出现雨雪天气，西北地区东部降温明显。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东北地区东部将有明显雨雪天气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号到23号，新一股冷空气将从西北地区东部自西向东影响我国。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预计，
受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地区有3到6度的降温，局地8度以上。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有4到6级的风，阵风7到8级。东部和南部海区有这个7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
预计22号到23号，我国东北地区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有雨转雪，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
22号到23日白天这段时间是主要的一个降水的时段，就是东北地区东部有中到大雨。但是呢，像吉林那个东部啊、黑龙江东部啊，由于这块地区温度稍微低一些，部分地区会有雨转雪或者雨夹雪的这种现象。部分地区降雪量的话可以达到这个中到大雪，尤其是高海拔的这种山区也局地不排除出现暴雪。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三轮第三批8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督察组于近日陆续进驻江苏、安徽、四川、贵州4个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4家中央企业开展督察。
宁夏青铜峡河西总干渠塘正闸日前开闸放水，标志着宁夏2024年引黄灌区东灌工作拉开帷幕，灌期37天。
山东潍坊至烟台高铁今天开通运营，潍坊北站至烟台站间最快78分钟可达，这也意味着莱州招远接入全国高铁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国希金斯号驱逐舰、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20号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关于美加军舰过航台湾海峡，东部战区已经做出了回应。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挑衅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21号称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多地的资金存储点，据称这些资金被真主党用于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提出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的新设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此次安全内阁会议进行了约8小时，一名以色列官员在会议召开前称，在哈马斯前领导人辛瓦尔死后，以色列正在寻求机会用一项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结束在加沙地带的冲突，辛瓦尔的遗体将被用作谈判的一个筹码。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拒绝证实这一说法，并表示不会结束战争直到完成所有以方目标。当地时间20号深夜，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获悉，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萨德反导系统已经在以色列投入运营。更有以色列官员当天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导弹袭击的回应已经板上钉钉。当地时间20号，3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在调查2份美国绝密文件的泄露事件。这些文件显示，美国间谍机构正在追踪以色列可能为袭击伊朗所做的准备。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外交部21号召见俄罗斯驻韩大使，就朝鲜派兵援俄一事表达抗议。据韩国情报机构消息，朝鲜已决定向俄罗斯派出4个旅团规模的特战部队士兵参战，规模为12000人。韩国总统尹锡悦主持召开紧急安保会议，韩总统府称未来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同日，俄罗斯驻韩国大使馆回应称，俄朝间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并不违反韩国的安保利益。
韩国2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继续下滑至24.1%，为上任以来新低，不支持率上升到72.3%，创下新高。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0号称，9月苏丹一揽子食品价格比去年同期增长23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影静、刘宇华、王远，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